啊，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网络广播。那么今天这个主题呢是利用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来构建操作系统的印象。在我们进行这个课程的正式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很快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啊。可能有些听众可能听过以前的网络讲课，或者是参加过在国内参加的这个技术大会的。那么很欢迎你们继续来听讲，作为我们忠实的这样一个听众或者是客户。我在微软现在是第7、第8年头了啊。那么主要前面一开始一直是做的 Windows 方面操作系统方面，它的这个设备驱动程序之后是 Vista 的这个 Windows 7，这个 Windows 7，然后在前面4年左右之前呢，加入这个嵌入式的 Windows 产品的开发部是项目经理。好，那么。我们呢，先来看一下，这个课程今天是怎么样安排的？课程呢，主要是我们会，最开始回顾一下我们这样一个产品，产品就是本身嵌入式 Windows 的，产品这样大家庭，然后我们会集中看一下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的这样一个，产品它的架构，哪些工具怎么样，一个端到端的一个体验。后面呢，我们会分成两大块，一个是讲 IDW 就是 image build wizard 它作为一个工具怎么去构建，然后呢，然后我们会做一些高级看，利用 ICE 就是 image consideration editor 这个工具来做一些比较高端的开发。那么本个课程呢，是假设听众呢对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这样一个基本概念呢都已经了解了，比如说大家知道它是基于 Windows 7因为 Windows 7说习惯了 Windows 7的。还有它是一个嵌入式的，也就是它已经是组件化了，你可以去自由的选择的，你所需要的组件来构建比较就是足迹比较小的更加安全性的，然后有很多可调制这样的空间的一个适用于很多各种特定设备的这样操作系统印象，所以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在基本概念上。那么如果大家说对基本概念有一些生疏或者说还没有接触过的话，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听在我们以前的一些网络广播，或者呢是到我们这个网站上去做一下别的有些文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在这个讲课最后会有一些网址，大家可以去参阅一下。好，首先我们第一步来看一下产品和架构的这样的回顾。那么 Windows 嵌入式 Windows 产品的大家族呢，主要是分成几大块最左边大家看到是 Windows Embedded Compact，也就是可能最熟悉的，就是大家在中国比较熟悉的 CE 那块，它的名字改成 Compact，主要是比较小一点的，就是从它的这个体积上面会小一些。当然它也可以用在一个大的工业性的设备上面。然后呢，第二大块呢，就是我所在这个小的这个产品呢是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它呢更多的是都是基于桌面的Windows 的产品。那么可以用在像一些，比如说美国这个拉斯维加斯这个娱乐场所就是赌博的地方比如说不一定赌博就是娱乐场所了还有医疗工业设备还有办公银行的。在中国的话，据我了解，在中国的这个授课估计这个推广也越来越多还有像银行因为中国国家政府非常这个基础的产业就是对能够好发展出来，他们在银行或教育或者政府部门呢会有很多的应用。第三大块呢就是 Windows Embedded 的那个服务器 Server，服务器的话是专，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一块就在我们产品不就产品本身不是新，但是划到我们这个大产品组是算比较新的主要是我们会跟 Windows Server 这个整个组呢有很多协作，然后让他们有一些能够有一些特定的功能呢，能够用到这个嵌入式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那就跟 Windows Enterprise 也类似的他们本身的二进制就是文件的 binary 是基本上一样，但是它会有一些特别的从这个许可证或者是其他一些服务方面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配置。那么这是从很技术的，就是说这个本身这个这样来划分，另外办法划分呢，就是垂直的这样一个行业，比如说你看到下面最左下面两个表是一个 Nav Ready 和 Path Ready，Nav Ready 更多是 Navigation，就是个人导航的，那 Path Ready 更多是零售终端的我们有几大块，还有最新加入我们这个产品组的是那个 Microsoft Auto，就是用在汽车里面的可能 比较熟，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我们讲的是福特，它有一个 Think 这样一个是利用我们这个三星来开发的汽车里面的一些设备。那么尤其现在汽车行业在中国越来越热，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拥有自己拥有车，那么可以看到会这样的产品在中国会有很大的市场。那么跟刚才就是回到主题，我们今天主要是集中的讲的是中间这一块，就是 Windows 现在的 Standard 啊，更特殊的呢，更特别出来就 Standard，因为也是从最开始它的前身，如果大家了解前身是 Windows XP Embedded，甚至 NT Embedded，就都是从 Windows 开始。然后我们去年开始把它名字改成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它都加权有 Windows Standard 2009，那是基于 XP 的。那么现在这个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呢，这个七呢就是基于这个 Windows 7，我们会讲的是最新的这样一个产品。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发布啊，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些测试版公布了啊，那么正式发布呢会在今年后半第二季度。好，那现在就前面这块有一些背景介绍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作为一个操作系统啊，就嵌入式操作系统它的印象，它是构建有哪些这样模块或者是流程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分成几个大的块儿啊，一个是我们叫做 embedded core，就是它是最最核心的，所以起的非常小，它包括呢主要是包括这网络啊、安全呐、一些这个文件系统啊，还有像这个一些 WM 啊，就是一些控制啊，这些最最就是它能够启动的，包括一些 storage 就是存储器的这些驱动程序，还有像一些什么语言支持之类的，就是它能够运行，但是它可能还没有很好的一个用户的界面啊。那么在这之上呢，会加一些嵌入式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大家可能国内用的很多是所谓的写过滤器 white filter，然后在这个在我们又会可以加上一些通用的Windows 的或呃这个些或者是微软其他产品中的一些工具一些功能，像这个浏览器啊，或者说可以有这个 Silverlight 呀，或者是 Windows Media Player 啊，就媒体播放器啊。那么你可以再加上语言包或者驱动包，语言的话，因为可能像面向全球的话，会有不同的语言啊，就中文的话就简体和繁体然后还有各种的，就是说少数民族语言，比如说这个还有驱动程序啊，包括 Inbox 和 Outbox，Inbox 就是本身 Windows 它自己支持的，还有一些像，那么还有其他是就之后再加上去，比如说 Intel 啊，或者是这个 Vivi 啊这些其他的驱动程序。那还有就是你如果是一个 OEM 的话，你作为一个第三方这样的软件，就是厂商，你可以加一些你自己作为你自己 OEM 的软件，或者是别的第三方软件从商店买过来的。那么还有就是随着时间的更新呢，你可能时间的这个推移呢，会本身操作系统会有一些更新的包，就是你要保证这个操作系统不老不衰嘛，因为有生命，同时呢它有保证它安全性。所以会不断会有操作系统的一些更新，那我们怎么样保证这更新也能更好的跟我们这捆绑能够衔接起来？那有了这样这些好像是积木，就是最最基本的这样一些模块以后呢，通过印象的构建的有个引擎就是内部可能对用户也不一定能看到这个，但是它内部就存在这样引擎，把所有东西集合起来，最后呢会生成一个嵌入式的一个操作系统的这样的印象。那么这个就是有些就是很基本的概念，那我们后面会来谈一下两种开发体验因为本身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侧重点就是说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去开发操作系统这样我们会以会呃以后呢会慢慢会有其他一些网络广播会深入的了解一下其他的，比如说功能包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自己订机票或者是其他方面。那今天我们是侧重的开发，所以我们会讲一下两大的开发的体验。那么在讲这个体验之前呢，有必要去回顾一下它开发的周期简短的，有这样一些步骤。首先第一步是 configure，就是你配置通过这两种工具刚才提到我们在就是提纲的时候，我们就会主要是讲这两大工具 IDW，简称 IDW 和 ICE 两种工具然后他们的像 ICE 的话，image configuration，它会生成 ANSI 的话，ANSI 的话翻译在这里翻译英文的，中文的话定导文件，你可能会听到我提到这个词，后面会多次会提到这个词。 他会申请拿文件，然后他们这样的殊途同归啊，在第二步进入到第三步的都会经过这个刚才提到过这样一个引擎以后，引擎的话可有必要他可能会去到 distribution share 啊，像 industry 那就去 distribution share 就是一个共享，就是有点你把它想成一个文件夹之类的，这样就是说，如果你在大家如果用过 SD Mail 的话，可能了解我们所有的文件都存在数据库里面，那么在这个 standard 的机制里面呢，都是存在 distribution share 一个文件系统接口，所以呢，这个引擎它会从这个 share 里面拿到它所需要的一些二进制的文件啊 ，report 资料，下一步就是到安装去，然后呢，那到这个过了安装这一后呢，我们看在后面几步呢，应该说对开发人员呢，可能就是相对的发，可能就是他。不算一个就是完全的作为 developer， 更多是有点像 IT pro， 就 IT 人员的这样一个专业人员的一些体验啊，就是你是一旦生成了一个 private 系统，你把它安装到你的目标机器上以后呢，你可能要做一些定制啊，第五步就是定制，比如说你想要把你的这个 private 系统设置成有多个用户的，比如说你在银行里的话，你可能大厅的经理啊，或者是客户啊，或者是你的本身的 IT 部门的这些管理人员啊。或者是你要把你机器这个网页啊，比如说 IE 的网页设成你自己公司的网页之类的，会有一些定制。但你可以在前面定制，也可以这地方呢，这地方定制的话，给你更多，就是说每个地区有不同地区，给更多灵活性。那么第六步呢，是所谓 capture 抓取呢，就是说有可能你将来很多时候是我们会大批量去开发的话，那你可能要抓取一个当时黄金的一个印象，然后你把这就是说所有的共性的东西都会在印象里面。然后你拿用的工具呢是 Express， 你把它等于是一个 generalize 这个通用化的工具一个印象拿到以后呢，然后你用 ImageX 把它做成一个文件啊，点 WinFar， 那是在 Windows Vista 或者 Win7 的时候开新推出来的一个文件模式，等于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一个文件 mount， 就是 mount on mount 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到第七步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些ImageX 或其他的一些 Windows 提供的一些deployment 和 Windows deployment server 啊，这些 service 来大批量的去部署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是吧，不会讲到后面这几步，我们更多侧重于刚才第前面那一张缓存片，这里呢是给大家一些背景的介绍。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现在就可以正式踏入这两种开发体验的这样一个探讨了首先第一个是 image build wizard。或者简称，你可能听到我会说叫 IBW。那么 IBW 里面能做什么呢？它主要是两大块，一个是你可以构建印象，也就是你所谓的创建操作系统吧。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零开始，就是说从什么也没有 scratch， 从零开始，你可以就是一步步的跟着它，你可以选哪些功能包啊，我选要哪些语言呐、印象啊，就是你等于是我们提供这个工具能够让它很容易的去做选择。还有一种办法是通过一个模板我们后面也会比较详细的讲，但什么是模板？模板的话等于是把一些已经大家就是知道某个情景的，比如说你要做一个 streamline 的授课物品上的一些功能，我们就给你做好了这样一个功能，就简略你自己的开发过程。那么第二大功能 IBW 能做的就是部署，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一个 Inda 文件或者已经有个 Win 化，等于是你的操作系统基本上有端倪，初步端倪的话，你可以用它来部署你的印象。那条件那就可能就是说你已经在 ICE 就是那个 Image Configuration Editor 已经配置好了，配置好要什么组件或者什么样的配置setting 等等都好了。那么这个就是 IBW 做了。那么它的这个 IBW 单我们待会儿再会马上这个演示一下，大家看到它更侧重于是一个 wizard， 就是一个就是像 Windows 在安装的一个 wizard 的一步一步都给你就是已经做好了，你基本上就是不用自己去就如果说你要很快的做一个原型开发或者是你想很快知道到底我们这产品能做什么呢，这个是很不创新的，基本上不需要很多很深入的这样一个技术的背景就可以看到是。这个功能这个工具有哪些功能，所以呢很多人就这个是推荐大家的，就是说如果有机会去试一下自己去走线的话，就会有很快的一些直觉的感受。好，这里我们就可以来演示一下我们用 IBW 来演示怎么样生成一个 Syncline 的授课工具的这样一个 一块儿重新再让我把我这个画面这个切换一下。我这里做的呢是一个有点模拟式的，就是说，通常的话，你安装一个操作系统的话，应该是你可以用个你的测试机器嘛，然后你把这个 DVD 这个盘插到你的这个驱动器里面去。那么我在这个，我现在我是从同一个机器，那就网络广播同一个机器，我现在是就等于是并假装走过这一片。那它要真的安装的时候，我可能就停下来，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进来的时候，它正如我刚才提到过，你可以有两种选择，你要创建操作系统印象，或者是你去部署印象。我们选的是建印象。那其实呢，这样就是说，一旦建立印象以后呢，很快的会出来一个，就是说，它会再打不会勾丝，它就把一些要 temporary 一些临时文件拷贝一下，还有可能要大家的，就是说点一下确定你是不是遵守这些 EULA，就是说一些法律的规定。那我因为时间关系呢，给它这步去掉，我就做好了。那等于前面这样做好以后，我们就到这一步呢，会给你这个机会，你去选择说。已经准备可以要进行操作系统印象，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是要用一个模板呢，还是不要用模板？那么我们今天我这个演示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说，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模板啊，大家看模板的话，其实这里面有好几个选择，比如说 application compatibility，这更多是说，比如说你做了很多开发很多操作系统的很多应用程序，你自己的或者是微软的，那你要想测试一下是不是所有的操作这个印象都是互相兼容的，那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模板来开发你的应用程序。那这个 signage 呢，更多像用在比如说机场啊，据我们了解呢，在北京市有很多的这种显示终端，其实是用来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2009开发的啊，就大家可以回去注意去看一下。Industrial Automation 呢是。工业自动化及控制的，像这个一个机器总床啊，或者是一些机器人啊，有很多比较 intelligent 就是一些智能化的。那么在下面 Internet Explorer、Windows Media Player、Remote Desktop 这个很多时候就是应该说比 Windows 比较大的一些功能块吧。那如果是你想要试一下这些的话，可以把这三个 desk 来。还有 Minimum Configuration 是指就是最小的它可能最小的话就等于是基本上。能用的 command 小，就是命令行界面啊，你看不到图形化界面，然后可能没有其他更多很高级的功能，就你可以建很小的一个操作系统，可以记一下它可以用，然后感觉一下就这个流程。那我们来演示 Thin Client 的话，Thin Client 它像刚才提到过，用更多用在银行这种银行的终端啊，或者是商业部政府啊，或者是教育机构啊等等，它可以大的减约开发的成本的硬件的成本。那么我们来点这个 Think Plan 以后，然后呢，如果我想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样，加了哪些。那大家注意到，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工具呢是，经过很多研究呢是没有汉化，没有中文化，也就是说也没有其他语言都没有支持，就只有英文的。据我们了解呢，大家对这个接受程度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呢，可能你就接着讲啊看。那么我们打开这个 View Template，你会看到啊。就它就列出来，按照几大块，比如说这个驱动程序，feature package 就是总功能包，这个功能包，这个两大块。那么 driver 里面包括 inbox，这里面都是 inbox driver，就是 Windows 本身已经带好了很多的 driver，像 USB 啊，或者1394啊，网络啊等等。那 feature package 呢，是我们按照我们对 Windows 本身的这样一个理解呢，划分几大，可能十几个大的块吧。比如说有 Data Framework，你再看一下它有这么多。那这个是做 Thin Client，就是做客户有这些。然后呢，还有一些像你当然作为 Thin Client 的话，你肯定希望它支持 IE 了，就是 Browser，那我们可以选择。那么还有用的特别多的话，就是 Thin Client 用的是 RDP，就是 Remote Desktop Protocol 这样一个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并且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你当然肯定要来我，因为它的 Remote 这个。Thin Client 它自己是，等于是没有东西，它的很多都是基于 网络的，所以就很自然的你想到会有这些东西。那么因为有这个模板呢，你自己不用去啊，不用去开发去打开用，你可以 switch 这个 view， 就是看一下把这个让它就是不是按照我的方式这样跑，你就把所有的点打开，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OK， 那加上好以后，我们接着来啊下一个看什么呢？那这个呢也可能大家有点熟悉，就是你在建操作系统Windows 安装 Windows 可能让你选择语言，那么我们因为比较熟悉中文，我们就选择中文，可以看到缺省的同学会把这个时间和这个货币换了啊，这键盘也会换了，然后我们接着看下一步。这样的话等于是按照刚才如果把它记住的话，我们就是你选了我们的驱动程序，选了我们的功能包，功能包里面包括操作系统的功能，包括可能一些应用程序的功能，然后现在我们选了这个语言呢，它就基本上应该说一个操作系统要运行的啊都在那儿了。那这一步呢就等于是给你一个概览浏览回顾一下，看看你是不是的确就需要这些呢。那这个头上我们看到一些 application update，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在架构回顾的时候有一个 OS 更新，这个就是更新，就是我们有一些例子，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现在还我们产品还没有发布嘛，所以没有真的说这个更新，所以这个呢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个 update 或者更加的游戏可以拿过来用一下啊，就是将来的我们更新会是以这样的方式放在那，可以有个 KB 的话是 KB article， 就是 KB 的文章，就是微软如果说对某个产品有更新的话，它会有文章连在一起，那这样的这种方式你就很容易找到说我哪个漏洞用哪个来修补。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这个工序给你提供一下大概 OS 有什么样的大小 estimate 的 footprint， 就是多少是1.1596啊，等于将近是1.6个 G 啊，应该说听着起来好像挺大，但实际你要跟 Windows 本身比起来要小很多，对吧？因为新款的话它还是带了很多 Windows 功能，但是能够它还是但是把它这个大的切换下来很小。那如果你要在你如果真要是从操作系统的一个实用的东西，实用的这样一个印象的话，你可能在你的 storage 那个disk 考虑的时候，考虑一些你可能用户要一些数据的空间啊，或者你看 database 啊，你再加一两 G， 再加2G 或者1G 左右的话，那你基本上3G下来就能够把也是硬件就可以搞定下来了，就是会比较节约一些。那如果说这样你要改一些drive 或 feature 的话，那你可以在这里面改。那么有可能细心的听众注意到这个 unmapped device，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有些这个我现在这个我现在用的是我的这个 laptop 来，那有些可能 device 它就是说我们这个操作系统它本身不认识啊，就是就 webcam 或者是别的它如果不认识的话，它就会放在那个地方，它就没有 inbox 的 drive 跟它联系，跟它能够映射起来。那么你将来的办法呢，就是你可以自己一旦一操作系统生成以后，你可以在家里头把这些driver 驱动程序再加进去。当然还有可能将来我们会公布一些就 out of box driver 再通过我们的这个更新，就是说给大家发过去，让大家都可以用自己再写 driver， 当然咱们可以通过我们更新拿到这些 driver。 好，那我们接着看 next。那这一步就很熟悉，大家就选择一下你说在哪个地方和地盘上，那这个我就不往下做了啊，给操作的地盘可以刷新掉了，我们不做了。这个地方只有选择盘，那后面就跟 Windows 你能看到的类似，而且由于我们是选择中文的，所以后面安装界面基本上应该都是中文的。好，那我们就这里先停一下，把这个关了，回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幻灯，这是刚才演示。那么我这里就很快抓取一下这样一个画面的流程啊，就开始选择一下，然后你选择用 template 模板还是说重新构建，和选择语言，然后第四个呢这一块呢是选择哪些功能包，然后到时候选择哪个硬盘，然后最后安装，这样最后一步是安装会有这样一个，就是 Windows 的安装是类似的。好，那后面呢我们接下来第二步呢就是要讲这个 image configuration edit 啊，就是 ICE。它更多的如果说你要很简单的把理解这两个功能的差别的话，一个是说 IBW 更多适用于初级用户，那么 Image Configuration 更多是 更高级的一些啊，比较深入的一个开发里面啊，会有更多就是可以操作的空间啊，可以更多的灵活性。那么很自然我们就想，哎，那它能做什么呢？有两项是跟 IDW 一样，那么这些 IDW 一样能够定量那些功能包啊，然后呢，它也可以功能包像那个应该说只有第一项可能是 IDW 一样，那其他几项都必须是在 IIS 里面做的。第二，添了功能包以后呢，你还可以做些配置啊，就是 SMI 配置，这个 SMI 概念是从 Windows 本身带过来的。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就如果就看这上面最上面两点啊，两个点的话，就看到IIS 它就是就做了一个它的高级的开发，就体现在哪里啊？它不光你会添加，你还可以细化，可以配置。你刚才在 IDW 看到，基本上你加好以后是没有什么配置的，你加了怎么就怎么样了，怎么缺什么你只能用它的缺什么一些配置了。当然了，你如果说你 IDW 是你原来前面做的时候，你用了 Django 包的话，那这些配置也你可以配好，就是后话，就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我们就先来，与其这样说，我们先来就看一下这个，演示一下这个用 I 怎么来构建，跟刚才 IDW 类似的一个 think tank 就授课的这样一个印象，切换到这个工具。好，这个 I 现在打开了一看以后，就会是这样子的，这里还有刚才一个，是这样一个几个大块啊，左就是左边呢就跟刚才 IDW 有点类似，所有的 package 功能包啊都会在这里面，就是让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甚至你也可以看到这个 template 在这里放，然后这个在中间这块呢，answer bar 是你生成的 answer bar，就是经常生成都会在这里体现出来。那最在这个左右上角一点呢，是所谓的 SMI setting，就是你比如说你加了一个explore，你要试一下它的你的一些最喜欢的网站啊，或者是一些网络路径啊等等，都会在这里设。而这下面呢是一些消息啊，就是你的检测有没有什么样的提示之类的。那第一步呢，就是选这里已经提示 right click，是我们右击，然后建一个新的这个 answer form，我们就来这样做。注意到，马上它会弹出来这样一个 Windows Embedded Edition，就是 Operating System。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在架构这个回顾时候提到过的，E-Core，就 Embedded Core，Embedded 它所有的最基本的功能包含在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 Core Setting 啊，或者什么 International 啊，Kernel 啊，还有像在 Vista 时候就加个 Lua 啊，这样的 User 端 Control 的。Partition 啊，Security 啊，Setup 啊，这个窗口打开大一点啊，这里，System Management 等等，就是最小的一个，Home 是核心领域，这里也就看到有些可以配置的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把这个移过去一下，可以看到，比如说你要This Configuration 地方呢，其实要不要修这个 UI 啊，Distribution Share 这个地方就可以 Configure。好，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演示的目标呢，看一下怎么用IIS 这个工具来建一个think tank。那大家肯定注意到，我们刚才在用 IDW 是用一个模板，那我们同样的，我们就用一个模板，我们打开来看一下模板。看到有模板其实有两大类吧，第一类是 IDW 的，就是 IDW 下面的模板，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没有在 IDW 下面。那么 IDW 模板呢有。刚才已经一样，完全一模一样，那些列表。那么在这 IDW 之外模板，它有什么差别呢？IDW 下面的模板呢，他们已经是把所有的那些依赖项都已经检查到了。如果这呢，可能有些背景知识，就是说有某个功能 X，它可能依赖于某个 Y。在 Windows 全 Desktop 下面的话，你不用关心。依赖一下，因为它所有都是安装了，但是我们是组件化的，就是装了 X 不一定它保证能够它依赖的东西 Y 也装在里面。那么 IDW 在模板的保证呢，就是说它的依赖项都已经在里面。而这个在 IDW 之外模板，它只是说把它自己的东西加进去，它的依赖项不一定加进去。好，那我们先来就这样建一下吧，我们看到这个你就拖拉过去的或者又解释又解一下。哦，马上就看到好多东西加进去了。刚才我们记得，我们刚才检测一下，在 think tank 里面有哪些呢？比如说它有这个 blog IE，还有像一些这个 network 在里面，那个 remote desktop network 在里面，就是跟 IE 一样的，这样加进去。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样你的一些功能选好以后，那下一步怎么样？下一步的话就是 validate，验核一下我是不是所有的都有了。你可以选择 add validate only，它就会自己检查到 validate 码进来的加进去。你可以那不光是调动可能实际去检测，但同时也把你必须的一些功能包加进去，必须的一些依赖的东西。第三种就是 add require some option 就是一些可能是可选的比如说你 IE 可能它有一些必须的一些依赖，还有是可选的，就像比如它要 random 的一些别的东西的话，那我不一help 或者是 help document 对吧？我不一定需要这个功能，那你不希望把你的资金弄得很大的话，你不加进去。那通常我们就选第二个 add require package，看到很快的它就出来这个结果如果大家对 XDNet 比较熟悉的话，看到这个结果很快，因为我们的技术上做了很大的这样改进。那么有很多的消息在这里，那么最关心的是红颜色在蓝颜色就是告诉你它是有 option 的一些可选的一些依赖项目，不用现在我们就是不关心这些，关心的是这种点一下那一项项看过去的话，它像比如说我们看一下第一种的话，它说 exactly require exactly one of those two，就是说两种 boot environment，这为什么我们有这两种？一种是 Windows 本身它有的 boot 就是启动环境，还有一种因为我们有 enhanced device boot，就是我们有一个过滤器，它有自己的一个 boot environment，把它们那个代码改了，所以我们有自己可以选一种。那么这个缺省的就选这个，因为在 syncline 的时候，这客户很多时候你可能你的大概运行环境，你可能是希望就用户他可以去写单位组织工作，他可能在做很多的这种交流交易这种等等，在这往机器上面。然后，但是如果你要重启以后呢，你不希望他们用户再把你的东西修改东西留在里面另外一种方式，你不希望用户去篡改你的那些本身操作系统的一些文件，所以你用这 write filter 呢，它就等于是所有的东西都 write 都写到一个一个缓冲里面，它不会真的写你的硬盘所以呢，在这种就保护性比较强一些，那这地方就确实就选择这 enhanced write filter。那其他我们都看到，还有像这个 startup 利用本身 Windows 的 startup 这个没有 brand 的或者是没有 brand 你可以自己就是没有看不到任何的，或者你加上可以自己加 brand。这是 Windows 本身的，还有像这个 shell 的话，就是壳的话，我们用 Windows Explorer 的 shell，对，但你可以选择这个命令行的，还有 bootable 的话，这个 USB 站，你可以用标准的 USB 站，或者呢，像我们是支持 bootable USB 的，可以启动的，那你可以选，那这个全都它缺什么？那最后面这个我们要自己去选择一下，它就是它有个 file 网，就是语言包它包括英文语言的。它其实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一般一扩它是没有带语言的，所以你要选一种语言，哪怕你的原型英文也手工的去选一下，就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话，就是说等于是把语言和功能的分开来，就更好的这样从 engineering 从软件工程角度来讲会更加优化。那我们就选，比如说就选中文吧。好，那选好了我们再重新来验证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到所有都过去了。那这样的话，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是等于是一个你生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开发一个新出来的一个印象，就是把这个 answer file 就搞清楚了，就是对 answer file 这个地方叫做 syncline。那么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其实它就是一个XAML file，然后 XML file 应该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接着来回到我们刚才课题啊，我们也试一下怎么样用 Python 来构建一个授课户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提过的比较少的话，是这个第二点，就是怎么样去 pick SMI setting。虽然我们在回头就把这个再很快的看一下尽管我们现在这一单，但不保证它已经配置好。那么大家可能想做一些什么样的配置呢？那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选择，我们知道 IE 的对数题，然后当时选择 IE 的 list 的，就是 IE 的一个什么地方呢？browser 这里。大家可以注意到我在这边改了这些 setting 啊，这是什么？这是 Windows 本身它的这个安装会有这个几个阶段啊，Windows PE 啊，Offline，然后进到这种OBE Out of Box Experience 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Windows 9在安装的时候会好几次重启，给不同的阶段啊，最下阶段是很基本的，然后再到后面的话就是用这界面更好。那么你要看某些它到底是在哪个阶段可以设某个 setting 的，可以看这个 path 就是 path 就是 P4 的话，这个地方我要选择 P4 我才能修改。好，那我这里比如说我选一个 company name，就是我这个选，甚至可以是中文吧，微软，中国，你加上这个中文化的东西啊。然后呢，比如说你加上一个 favorite 啊，看到这里有个绿颜色的。这个就是说，表示它是一个，有点像面向对象里面，它只是一个，它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对象。那你要去实例化，那你是右击的话，我一个就是 every item，那这个实例化，那你看看，比如说我这个加一下它的 URL 是什么，比如说我这里是Microsoft China。那将来你一旦 I 升上了，我肯定会看到这个最喜欢的这样的网站啊，最喜欢的网站会在这个城市。那你还可以再加别的，比如说第二个是，比如说是新浪网吧，大家可能新浪网比较熟悉吧，比如说是这样，这个就是所谓 SMI 在可以做很多的这样的事情，你可以看下去，包括像这个地方你的 setup 的话，setup 的话就 Windows take 安装的时候，你看说你的 image 要 install 在什么地方啊，安装哪到某个，从哪里安装或者哪里安装到哪里呀、然后你的这个是不是要有一些 page file 的一些设计啊、大小啊等等，我们这里就不。不再具体的讲述了，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我们的这个工具，因为那个测试版可以试一下。我们回到这里，那我们接下来讲的是要讲一下第三方应用的这样脚本安装，也就是说，非微软的一些应用程序和甚至于是那个车程程序怎么样去安装。那么它可以是这样，就是说，大家可能在。如果用过 Windows Embedded、XP Embedded 或者 Standard Embedded Standard 2009的话，大家知道我们有几家公司 Target Designer 或者 Component Designer，你可以自己加在 Component Designer 你组件设计去里面，你自己组件化你的应用程序，然后加到这个目标程序。那么在这个 Standard Seven，但是就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Seven 这个新的工具里面，没有讲完全一对一这样一个功能。但是我们的确也提供了一些比较可行性的一些方向，说有一种是OEM folder，就是这个 dollar sign，就是那个 dollar sign 加上的 folder，这个呢其实跟 Windows 下面的一些开发工具很类似，Windows OPC 的工具很类似，你可以用在这个目录下面呢添加你的应用程序或者目标程序啊，然后它的这样一个大里放的结构呢，会决定将来生成好的操作系统里面跟着它这些 OEM 的结构怎么样。那但是这个但是你放好以后，这些应用程序呢，不一定代表它能运行，对吧？有些时候，如果说你要真的要运行，在安装的时候要运行这些无论是应用程序啊，或者是别的安装程序的话，你可以通过安装这些 synchronous 同步或者异步的一些命令行。还可以分成不同阶段啊，比如说我这个要在 Windows PE 这样的阶段，或者是要在 Audit 这样的阶段可以安装。还有呢，就算在同一阶段，你比如说我因为有先后依赖性，不同应用程序都就是有先后性的话，你可以说这是第一、第二、第三，所以它是给你做了很多这样一个一个灵活比较灵活这样的配置。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就是说到底是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现实里面就是到底怎么样。那么这个 OEM folder 呢，其实就是大家会这个方，然后看，其实就在这个地方，在这看一下，这里 distribution share 啊，刚刚我们也提到过，就是一个像目标文件的一个这样一个类似类型的这样的，所有的就是所有的二级文件资源都会在这下面。那我们现在这个路径呢，就在我们刚才的 C 盘啊 program file 下面叫 CS 下面。那这个 OEM 文件也就在这里。那我现在有两个文件已经好了，我也可以把它去掉，就是我，我们现在就新开一个吧，比如说我从这个地方我要 explore 分配啊，它因为是一个文件结构嘛，所以我就可以到这边去浏览去。那我们就打开就看到它就映射成两个啊，你看它完全一样的 my app 啊，就是我前面已经开发了。那比如说我要现在再加一些，就是我加一个 webcam 这样子一个目录啊。然后呢，然后在这个之下呢，你可以生成，你加一下这样一个目录啊，就是等于是 Webcam 架构是你最最起点，然后所有的下面，这为那你可能说为什么要这样去改？这个其实是一个在约定俗成，是 Windows 本身的这样一个方式吧。那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档啊。这文档呢是跟你安装工具是同时啊一起下载或者是一起安装的，你打开直接从你工具拿到 help 也行。那如果你就 search 这个 OEM 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有这样的解释啊，原来它跟 Windows 一样 open folder。然后这个呢 OEM 这样我们现在用这一呢，就是它的表示呢，你安装是在你的 root drive on which install 这样一个 boot partition。那么如果大家看到这个产品名字呢，可能有一些混淆，因为我们产品刚刚啊被重新命名为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啊，原来是叫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建立的。好，这个我们就选了这样一个路径，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路径，就根据你的需要。好，再回来看一下，回到这个同时看啊，那注意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Webcam Demo Create建了好以后，这个就体现在这里了，对吧？这个就这地方你就可以加你想加一个应用程序。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方式，你可以说 insert， 还有加以后你可以加一下你 OEM folder 这样的路径怎么加的。一旦点击以后，右击以后它就出来说这个，你可以选择一下是路径在哪里。它缺什么呢？它就刚才等于是你刚才已经刚才我们小队打开。就用了刚才就我们建的那个路径，就 Webcast Demo 下面 OEM 的这样一个 folder， 啊，确实你就不用改什么。然后你将来就是所有的 application 或者 binary 都可以往那里放，那你安装就怎么安装了。但真的安装的话是这样，就是你会打开用这里面 insert 的 simple command， 然后你可以选择说要在你的 phase 啊，你的 path 啊，就比如说我要在 auto。就是系统所有都启动好以后，比如说这个情况下我要让它 notepad 点点就笔记本，那么我现在比如说我要2，那比如说一已经有别人，我选择一吧，然后我再加一个，我要在它之后后面别人我要再进行一个 batch edit， 也可以，那它就自动就会变成2了，对吧？然后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配置也会在我们这个 SMI 下面显出来。Synchronous command 第一种是 order 第一，它就会加上去；第二个的话，在这里显出来。就是你可以，那你如果是你有别的应用程序 Webcast app.exe 的话，你可以加到这个地方。好，这个就是怎么样加第三方应用程序。那我们再回来看到我们的 slide。好，我们已经讲了前面三大块，就是如果说我们后面基本上不讲的话，基本上你也能够很熟悉的利用这个工具来建立应用系统了。那后面几个呢，就是比较稍微高级一些啊，让你的这样一个开发作为开发人员的你的这样一个体验呢更加方便一些，更加快捷一些。那第一个是讲我们要静态依赖上的分析。刚才已经分析解释了什么样是为什么要对依赖场分析。那我们在我们的 IS 里面，我们加进去了一个静态分析的工具，它主要是用来能够把第三方应用程序的依赖站 就是一些很基本的功能，它不可能做到现在，因为技术的限制，我们还不可能做得很完整。但是基本上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某个 application X 它可能依赖完这部分的话，你抓取过来，了解这个抓取更多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 X 它依赖于 Y 的话，这个 Y 是在我们所定的功能包里面，也就是说对你这个目标，它会对目标的文件呢会做一个静态分析，它会意识到功能包说，哎。比如说 X Y，原来它要依赖的是一个这个 C runtime 的 C 的 runtime 的一个包，那原来它不在你的操作在应答文件里面的话，那你肯定就要去把这 C runtime 加进来，因为它依赖于这样一个功能的。现在呢，我们这个功能不支持动态分析啊。如果大家对这个 Windows 的开发很熟悉的话，大家知道动态分析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它是动态的一些扩充的，你必须要把这个。这个整个应用程序的所有的那些 code 都用到，每个就是 code cover 都用到的话，你才能把就是能够把它都抓取到，所以呢，这个挺难度性很大。那我们现在其实也静态依赖的程序，那我就很快来看一下这个 static 这 static analyze 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啊？它在我们整个大的这个 tools 目录下面，什么 view analyze static analysis 啊？那我们这个打开以后看一下，它会出来的这样的界面，就是。让你选择一下你要分析哪个。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举个例子呢，就是用我们 Winamp 这样的工具。Winamp 呢是一个比较流行的网上一个免费的媒体的播放器。我刚应该是应该在我这个目录下面。它缺什么是 MSR，就是那个 installer 这样的文件。那你可以说所有的所有文件就是这个 Winamp，我今天下载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媒体播放器媒体播放器的 demo，还有十个渠道左右，然后我们点上去，让它去分析。它做的很快，一下就出来结果了。然后呢，看到这样，它 map 了它映射的哪些依赖项呢？看到说它不需要的包裹required package 就是 Windows Validation，它也很好 friendly 很友好跟你说，它已经在这个 answer file 里面，那你就不用加了。那比如说假设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别的你可能它更加高级一些的CLI，或者是你自己开发的一些东西，可能不在我们这个 service 不在我们那个建好这个包里面呢，你可能只要把它加进去，点上去以后呢，它自动会把你这样加进去。然后这个是映射到我们本身的包，那在这之外呢，就是说你是不要把你的这个应用程序，因为这是第三方应用程序，你要把这个应用程序加上去嘛，那就它。缺省呢，就是说你需要把这个 analyze file 加到你新的这个 OEM folder 下面，然后是不是要给它的名字呢？那我们说 OK，就叫做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其实已经用 Winamp 前面试了一下，那么最后我就给它赋权名字。然后如果说你还要加其他的 subfolder path 的话，那你可以点上去。那我们这里不要，它也很友好给你提了一下大概大小 estimate。估计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大小1.523，我们现在就说也 OK。好，注意到这个地方就出来这样一个 app，然后如果你说你去看的话它就已经把你这个目录都加好了，刚才提到过，就是从这一点开始往 OEM，然后 Dollar One，然后它会把整个这个 application 加在这里这个我们这里比较简单，只有一个，但是可以加别的。那同时呢，在这个工具里面呢。你要看这 OEM path 的话，加其实它确实已经有了，就是这个所谓的，就比较小就是 Winamp Webcast Demo，这个是我们刚才前面的，应该是这个竞价是这个，这个是 Winamp 这样的感觉，因为可能有多个应用程序，多个第三方平台可以有多个途径。那它目标要知道这个途径呢，就是它从那些路径去把相应的 binary 拷过来。那么还有它像 credential 啊，比如说你这个是路径是网络路径的话，那你肯定要输入一些你的用户名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它完全自动去变化。好，回到下面一个，下一张。好，我们。那么再看下一个呢，我们要看一下怎么样应用模板。模板的话，我们可以在 IIS 里面说能够导入、导出或者是合并。换句话说，就是可以 import、export 和 merge。 那么模板呢？其实呢，它是跟在X Embedded 或者 Standard 2009是非常类似，它是一个宏的概念，它本身可能不一定就是说真的把所有东西都涵盖，但它可以像宏的概念，它就是把所有需要的东西能够做成一个抽象起来，能够很快速安装这通用功能包啊，就是或者是一些配置这个在里面，它呢。像运到文件一样，能够存储在这个 distributed share 里面啊。现在到现在为止，跟大家对 distributed share 这个概念比较熟悉啊。它就是可以用我们把存储进运到文件，就是 XML 这样啊。而且呢，我们还加了最近加了功能，就是它可以通过 IS 工具直接到我们微软提供的模板共享的网站啊。我们会来看一下后面，主要能做的有几大块，一个是类创建这个运到文件，你可以自己去 create。那它创建跟创建一个应答文件 ASP 是一样的，但主要是你就不需要去解决它的依赖项啊。刚才我们给大家演示的时候说，我们要去 validate 或者是 add required dependency。那如果你不是建一个模板的话，建议你就只要去 validate 就行了，它就 validate 不要把这 dependency 加上去，因为你知道你的模板是很轻的啊。那一些其他的一些 dependency 依赖项的话，是在你真的需要建一个应答的时候再把它加进去。你现在只能说，哎，我 x 需要 y，但是你不需要 y，你可以跟说，哎，x 需要 y 这个，你加一个你的文字在那说，那么将来你要真的建一个 source 来说，把这个 x 加进去，他们你再把所有的意向，解决的话，那他要把 y 真的加进去，啊，所以这样的概念，然后呢，你可以两个模板合并，比如说你有个 thin client，还有呢你自己的有个比如说一个 serverless 模板，或者微软的那个 server，两个它合并的时候呢。有时候如果是有些冲突啊，我们的工具会及时进行提醒。这个导入导出呢是可以能够很好支持，就是共享，尤其是如果说你的公司的开发环境是，比如说多个开发人员有一个booty 啊，能够存储所有的这些开发的模板的话，那你这个工程是 A 开发的，然后可以卸给工程 B 和 C 这样啊，就更方便的，不用去重复这样一个开发的这样一个资源或者是精力。那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模板。那么我们其实刚才前面提到过了，一个是 IPW 下面模板。那么这里呢，我们来是主要演示一下，比如说导入或者导出，我们想 serverless 他们怎么导出这个模板。那我们这个地方就给它的名字吧，安卓。应该是好像在这边。OK，这就好像成功了。那你是不是 open 这个项目，打开来看一下啊？刚才我们看出来这个名字在里面，就是它就会有这个本身的模板在那儿了。还有呢一些，还有大家看到它很聪明，它把一些建了一个目标目建了一个目录。那这个目录呢，其实如果说你会有一些 application 一些应用程序文件，它会带来往的点击，因为现在这个对外它没有，这个是空的，是导出这是一个导出。当然你也可以导入，导入的话用 file import。import template。那比如说我有一个，我们从头开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操作系统，现在关一下。OK，新建一个。那你要导入一个的话，就是 import。import 其实导入还可以往导入 import 一个 package PMQ，PMQ 是。硬件的一些配置的硬件，或者是其他功能包，还有模板的话，那我们选一下我前面说的选择，这方案的选择这样子。他这个是会有一些，他说已经有存在了，那你会不会把因为你导入以后嘛？因为我现在是都在同时有在我的这个设置下已经有类。这样你自己的模板了，他就说要不要不改，那我就不用改了。对，让它覆盖吧。就是，那我刚才这个参数的模板其实什么都没有，就跟原来是一样，所以你可能看不到什么结果。但如果说你作为第三方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你可能会有大家去清理测试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 merge 的话，就是现在你比如说已经有这个模板，你可以把这个所有的模板，比如说我 serialize 86。然后我自己建的一个这里还有一个 text， 两个都是加上去，好，现在的话，这就算没有什么冲突。那我们就接下来再看后面比如说这个是 dependency 的冲突吧。那但是两个模板导入互相导入的时候没有什么冲突，所以这是好现象。那这个冲突，这个些红色的这个 flag 呢，就是这个依赖，缺少依赖项没有 identity 在网上呢，我们刚才已经演示过怎么样去一个解决，我就这里就不演示了。这是模板，那有必要，刚才提到过，有必要是我们这个模板呢，我们在这个 ICE，我们先来看一下 ICE 本身。ICE 上面有 community 这个 menu 你可以 ask question 或者是这个会跑到我们中文的网站去，英文的这些 forum 就是那个论坛。还有博客啊等等，那我这里就是你看一个 application test，打开以后它会直接连到我们一个网站，就是 Windows 现在3.0.1，这个大家注意到我们产品名马上会改成三，会改成 Windows 三的 Embedded 7，会有一些就兼容的应用，就是你看到 Civilized 三Visual Viewer、Office Viewer、Live Mail Messenger 这些。将来呢，还随着慢慢就是跟 RTS 越来越近，会更多东西放在上面，就是模板。那么，长远的来讲，不光是微软开发的一些应用程序，还有像第三方其他的一些 ISV 啊，他们一些都是像这样一个 community 一样，一个社区一样，大家都可以网上经过一定的 screen 检查以后呢，可以网上去把这个连接加上去呢，然后你可以互相去共享这样一个模板。也会有很大的潜力啊，所以呢，欢迎大家去访问一下来试用一下。好，这是关于模板。那么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怎么样创建一些还有功能就是 I 提供是怎么样创建一些部署的介质就是包括部署介质这个我们先在看这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configuration set 这样概念它其实这个 distributed share 它的我们已经讲过，它自己的它的概念就是它不包括所有的群体，因为这群体很大，所有你要或者不要的功能都会在里面。那从这个 rate configuration set 的话，它只是需要包含了你要进行某个特定意向必须要组件，那可以大大简化尤其是像比如说你要把它所有东西放到一个 U 盘上面那可能受空间约限制嘛，不想太多了，用户会比较大。它也是通过一个韵达文件来申请的，就是刚在这个 IS 里面可以选择说我要申请一个configuration set，那么用于部署或者一个更新会比较多一些像部署的话，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印象，怎么样去放到你的目标机制上面，或者是更新的话，你已经操作系统已经生成好了，那我像比如说我现在加了 Windows Media Player 的比如说10吧，版本10，我只是想变化加进新的东西，那么就可以用它来申请。那么有三个几块，我们提过，一用是 Windows PE，Windows PE 加 Disk，还有 IBW 和 IBW 方 Answer 方。第一种比较简单，就是你可能你最开始你的目标系统什么都没有，它还没有什么操作系统的话，用这个 Windows PE 方，这个创建起来很快，而且它可以完成一些功能，就是拿到一些这些最基本的。那么 IBW Disk 呢，就是这拼成了就是。指向某个特定的就是 RBW 盘，就跟等于是说给你生成一个 DVD 一样，就你现在拿到就是 RBW 产品，我们产品开发生成发布以后，你可能会有这样 DVD，那你也可以自己就是那个 RBW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上面。第三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概念，就是说你有特定以后，你要进行变换的话，那我要用 RBW 代替呢，我只要它的控制在现在。那我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ICE 工具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过这个 configuration set 这个概念就是选在这里，因为这些你比如说你选 configuration set，他会问一下是不是有一些说明这些 error，那你需要 continue 呢，那你首先他会让你建一个目录，那我比如说我建一个 configuration 要目录的话，他就会去申请了，然后他。看到，注意看到，它会有一些拷贝的过程，它就等于是把 distribution 下面的一些被选择的那些功能包呢，拷贝到 configuration set 里面。这就是一个拷贝过程，所以呢，可能取决于你选要选择多少功能呢， 来决定说最后胜负会多大多小。那么他还要不要打开呢？就我们来进行打开看一下吧。啊，看到信息以后，它会生成 auto answer，就是自动引导文件。那么这个是 HTML 方案可以用的打方向了。那这下面就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功能包啊，其实功能包有点像这种 zip file。比如说我打开一下，比较熟悉的这个中文吧，那里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你可以打开看一下，这个应该是一些各种各样的功能包括字体啊等等。所以呢，就是已经是操作系统这一个它的肉啊，不光只是个骨架，肉尤其有在那儿。然后回到这个工具，那么要生成这个几个介质呢？就是用这个 create media 有三种，就这里我就不会很详细，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种吧。它其实就你设置一下路径，说你要 DS 从哪里选择，还有你目标在哪，就非常应该是非常容易，大家我觉得很快就能上手。这个呢，这个不是一个很高级的功能，但是呢给大家提供很大的便利啊，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比如说把你 U 盘插进去以后，就是往那 U 盘生成生成的话，你不用自己再去拷贝啊什么样子。那尤其如果说你要把你 U 盘生成一个可启动 U 盘的话，那这种情况你是拿来用来就用这些 U 盘来生成来就部署你的操作系统的。当然了，这里面有就是还要在做这步之前，如果你要把它做成一个可启动的话，那你要做一些步骤，让你的 U 盘能够变成一个可启动 U 盘。那么在我们整个团队的那个博客的网站上有好几篇文章都讲了，很细的讲，你要一步步的，比如说 this part，也要让它这个你这个 partition 就是变成 access 怎么样一些步骤，来让它变成一个可启动的，然后你再过来把印象拷过去。哎，咱可以看一下那些博客的文章英文的，但是应该难度不是很大。好，那这个就是等于我们把今天这个课程主要的都已经应该说都讲完了。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我们是讲哪些内容？我们讲一下产品和架构啊，产品的本身的这个 Windows Embedded 3.7呢是基于 Windows 7的，它是有些变化的，有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开发的一个平台的一些工具啊。那工具呢提供了两种开发体验，一种是 IDEA 还有一种 ARIA。那么他们两者都可以来添加配置你的功能包或者是驱动程序等等。那如果说你要有些更高级的开发呢，应该用 ARIA，可以安装相关的应用程序啊，做依赖项的分析啊，对模板的一些导入导出操作啊，还有可以创建一些部署的介质。然后一旦你 ARIA 里面生成的一些这引导文件，你可以通过 RDW 来当你的目标文件上去目标目的地上去部署。这两个他们最大的这两个公司最大的差别就是说，IDW 是在你的目标机器上，你的目的可能是一个售客户机啊，或者是一个医疗设备啊，它这个设备目标是从你的目标机上去定性的。那么 ISO 更多是你作为开发人员是在你的开发机器上去运行的，现在目前是这样的框架，也差不多是这样的。那么 IDW 给你的能够提供很快的原型开发这样一个。的体验很快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它什么样的结果啊，必须要很多人的知识就可以很快的看到结果。那如果说你要更多空间都自己就是再去开发的话，那你可以的话，好，在最后结束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哪些社区的这些资源。我们有产品的介绍，就是整个是国内这边加的7有一些产品介绍，还有一个网站就是测试版下载，然后一些迹象呢是 connect。那些 make Microsoft.com，然后是 Windows Embedded，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提个反馈意见还有呢，我们有中文的、英文的论坛中文、英文简报，还有中文的广播。那么我这里呢，就是很快就是把这个网站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版本看这里面有这样一些介绍就是说工具有哪些跟我们刚才讲的那很多。应该说非常类似的，那么但是呢，更多是从产品或者是从你的用户体验、开发体验来讲，看更多是功能性讲，功能角度来讲，就是已经生成好的这个印象里会有哪些功能，可以看一下就适合你公司的这个将来这个发展看一些工具，哪些 Windows 的功能拿过来用等等等等，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 Connect 是下载 测试版本可以从这个地方下载啊，记住这个网站，是网站是 connect 电脑走到健康那个 embedded 啊，然后呢，这个可能你要用你的 Windows 这个 Live 有 passport 有账号登录一下，这边没有登录资格，只登录一下你可以去下载。应该说我们从去年开始，去年九月份左右发布 CTP1 CTP2 2就是现在马上会有 RC 就是 RC Release Candidate。 那我们中国的客户呢，中国的开发朋友呢非常热心啊，应该是很多人下载，希望这个广播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去试一下，给我们提出反馈意见。然后呢，我也想很快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嵌入式技术本身中文的论坛。我们有很多这个版主，我们有好多版本这些版主都是非常非常优秀他们也非常知道很多东西，很多时候可能比我们本身的开发也要更上手，更就是说能够更强的问题的解答能力。那么这样一个社区呢，也需要更多人去支持去服务有一个大家去陪着他，让他这个人气更旺。所以呢，如果说你们听了这个课以后，然后用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去交流一下。那么这是中文的我们就是这个去看一下，这个是这样一些介绍那如果说你们这样会对，如果有些问题这里不能回答的，欢迎您去我们英文的网站去回答这件事情找寻一下就可以用的。那么这个还有些 template 等这些我们刚才讲过，我们就不看了。好，那么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了主要是今天课就是利用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来构建超越性的印象。那么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心的收听很热心的跟我们交流，希望你们就我们多多提出宝贵意见。好，谢谢大家，我是数位君，再见。